尤其是越身体越大的那种，他是他的那个的那个灵性就蛮高的。对，在今年里面有记录一些，就是他还可能还过去还去看他过去的女儿啊，什么什么都会帮忙做的。对啊，不是不是，就是动物啊，像鸟啊是什么，他们就是他有这个宿命通，他会记得他过去的事情，所以他们还其实他们只是不能讲而已，可是他们有时候心智都很清楚。所以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佛门里面说身口意嘛，就一念的一念都不轻微耶。其实你一念，尤其是念力强的人，那我们念力如果不强，我们平常散乱心很重，好像也不是可以轻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念力不强，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真诚心的话，或者是说那个心很勇猛的话，那种念力都会，你念波发出去，那个因缘就会招感。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种下这个正确的一个种子，必须借着听闻，然后我们的思维念头都会是语法相应的，这样的人生会比较安全。哦，其实我们看一些记录，以前在寺院里面也有很多，就是什么鸡啊鹅啦，然后听经的时候就来。其实在那个续高僧传里面也有讲到一个故事，这也是跟鸟有关的。就有一位法师，他是一个这个修道有成的，这位法师他的那个法号是深安，深重的深切的深，平安的安。他的戒律非常的精严，然后平常也禅坐，也讲经。那有一次呢，他就为他的这些徒众了，数十位徒众呢，讲涅槃经，大波涅槃经。那时候他在讲经的时候，在从一开始讲的时候，就有一只这个，因为在山里面，有一只这个野鸡呀、啊，母的野鸡就来。对对，他就是来随喜众啊，那只野鸡随喜众，哎，他每个晚上都来听。一直到他最后的三卷，就是那个涅槃经最后三卷的时候，他就没有来了。那这些僧众也是觉得说奇怪，那只母鸡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因为他每天都来跟他们共修嘛。然后几年之后呢，有一次就是这个深安法师带着他的徒众去就是行脚，就经过一户人家，这个法师就说跟他的徒众讲说，当年的那个母鸡呢，应该已经生在这户人家了。他呢讲完之后，他就走到那个人家的院子里面去，结果他捡到了这个院子里面呢，就听到有人在喊野鸡野鸡，然后就走出一个女孩子，那个很几才几岁，十几岁的女孩子，她就大概十来岁，就问他父母亲说，他怎么叫野鸡啊？大家很惊讶，想说怎么真的有一个叫野鸡的，还是一个女孩子？他说，因为这个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身上发那个毛很像那个野鸡的毛，所以他们就给他那个小名叫野鸡呀。结果这个深安法师就跟他父母，就是跟他们讲说，其实这个女孩子过去世的姻缘。那因为父母他们也是有这个，就是对佛法有信仰啊，所以他们听了之后也觉得说很欢喜。然后这女孩子听了之后就哭了，她就哭了，她就请求能够在这个法师座下出家。那父母呢，就是之后也同意了，她就跟着深安法师出家。那她出家之后，深安法师就为她讲涅槃经。这女孩子呢，虽然年纪小小，可能十岁不到啊，这是记录上没有写。那可是他听了之后，他就听得懂，而且都记得，非常的就是聪慧。可是就是到了那个最后三卷，听了之后茫然，就是那个理解力就跟前面差很多。因为他当年做那个野鸡的时候，我听到那个最后三卷往生了嘛，所以最后三卷没有听到。那之后呢，他因为他这个就是宿世有这样的栽培之后呢，他十几岁他就已经可以讲经了。那远近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女孩子这个宿世的这个姻缘，然后也就是说她讲经讲得很好，都很多人都来听。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姻缘呢，也度化了很多人都来学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闻法是功不唐捐的。今天乃至我们是身为一只鸟，一只这个什么狗，其实呢，他如果有姻缘听闻，都 都是会种下他的这个善根。其实故事还有很多啊，什么像啊什么都有，但是我们要先在这边打住，好，不然会变成说故事课，好，所以未来有音乐我们可以再讲。 好，接下来看这个91页，好，第四行，复次应如菩萨地说，须以无想听闻正法，好，也就是说在菩萨地，就是90页这边哈，倒数第二行，又云，听闻随转修心要，少力即脱生死尘，于其所说诸闻胜利，应当决心发起圣解。本身论里面又讲说，听闻佛法之后能够转修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听跟修中间呢，就是要思维，转就是我们的心要去随着这个法去转，这是思维的部分，然后再修，这是最重要的，这样呢能够不多费力气就能够解脱生死。所以呢，以上呢，这听闻集跟本身论中所说闻法殊胜胜利，应该要多多的思维，直到发起信解。当我们发起信解的时候，我们这个善法欲就会升起，就会好要听闻。我们看很多人啊，有些人他为什么这个打坐学禅啊，做到你看他，甚至他利用任何时间来练这个腿。甚至他这个今天出门了，在公车上乃至于在火车上，从那个台北坐到高雄去，坐个六个钟头八个钟头，他腿子呢盘在这个已经全身是汗，他还是不愿意放。他们坐到这种满腿都是那个贴满沙龙巴士还是要坐，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在这里面，在这个很苦里面，他还是体会到这个禅悦的快乐。就是你要有这一种追求的心，这种善法欲，他就是再苦他就愿意，因为他知道这个苦尽甘来。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思维？你一直思维就是让我们思维到，因为我自己这个佛法真的很渴望很追求，这时候你来学这个佛法就会非常的就是容易气入，那个心呢也不会觉得说好像乌马后不马后，好像懒洋洋的，就提不起劲，那时候学佛就不一样。所以好，看到91页，好，次复应如菩萨地说，须于无想听闻正法。好，菩萨地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菩萨地，里面讲说这个要用这个无法来听闻正法。第一个就是真宝想，为佛出世极罕难遇，其法亦然，由昔贵故作真宝想。因为佛的出世非常的难遇，佛法也是同样的难闻，由于稀贵的缘故做珍宝想。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时间啊，我们说那个一劫成住坏空，这个劫里面只有住劫有佛出世，这个整个时间我们就不用去算了，真的是太长了。我们光看我们释迦佛现在已经圆寂，那下一尊佛弥勒佛他要再出世也要等到567000万年，所以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才能够碰到这个佛跟佛法。但是我们知道释迦佛的他的法运是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有的说是2000多年，有的说已经3000多年了，就是佛圆寂之后，不管是2000多或3000多年，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确实已经进入了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的初而已，不过毕竟已经是末法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闻到佛法还是非常的珍贵的，因为我们说五浊恶世啊，现在这个时代是个简洁的时候，佛他出世的时候是人寿100岁，那我们知道简洁就是每100年人寿平均是会减1岁，那我们现在是简洁的时代，越来为什么是简洁？因为它会人的根性越来越劣，五浊恶是越来越浊恶，所以在往后要听到纯净的正法是越不容易。我们知道在经典里面，在这个法灭经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法要将灭的时候就像那个烛火，我们这点这个蜡烛，这烛火它将要灭的时候它反而会更亮，它会突然更亮， 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多人说不会啊，现在佛法很兴盛啊，你看小乘、小乘、大乘、密乘，在台湾都很盛行啊。我电视一打开，还有那么多的佛教台，我网络一上有那么多的网站。事实上，哦，我们看起来好像更兴盛，可是我们毕竟已经在末法时代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简直的智慧的话，真的是这个法弱魔强。哦，我们说末法。经典里面就告诉我们，末法时代邪士说法如恒河沙，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辨别。哦，你说这个法灭经里面也讲啊，说在末法时代，楞严经跟波州三昧经会先灭嘛，然后法一一的灭去，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不是现在。哦，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虚云大师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就提出来了。为什么有些那时候就已经有人严重的在批评说？什么经是伪经，什么经是伪经，然后打击大家的信心嘛。哦，那在这里呢，因为这个我们上一次也有同学就是有提到说那个，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抉择经典的这个部分哈。哦，那本来有要在这个补充，但是因为每次上课都太晚，没有时间哈。那这个部分，我想说再跟大家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部分哈。就是说，我们说现在到底啊，我们要抉择什么样的一部经哈？其实我们不管要消灾或者是要祈福，现在有的现象，我们大家都公认还 OK， 没有人还没有提出有问题的经典还很多嘛。好，藏经里面很多，我们可以如果没有这个自己觉得还没有这个抉择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先。抉择我们最安心的。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这个《大藏经》里面这个疑似部的这个部分哈，就是说是不是它就是比较属于伪经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上次就是说跟就是各位讲的是说，《大藏经》里面呢，它至少入藏哈，但是它因为疑似部里面它主要。很多是找不到译者，无法考据，哦，所以它被列为这个疑部，哦。其实我们如果有学从这个整个佛典目录学来看的话，哦，事实上他们就是被认为是可能是伪经的可能。但是我是建议我们不要这样子去想，哦，就是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不能确定的做保留就好。因为在这里面哦，有几部经哈，像现在还有一些讨论哈。那我是找了一下印光祖师他有提到的哈，在当时候哈，到现在哈，有一部像在疑似部里面这个《高王观音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哈？在现在也有人在提倡这一部经，那这部经它也是被编在这个疑部里面哦。那这个印光祖师呢，他对这部经的他的看法是说呢，这本经它没有文理哦，这是确定的哦。但是我们念它有功德，是哪里有功德？就是因为这本经里面都是佛菩萨的名号，你念了佛菩萨的名号，当然是会可以消业障、增福慧呀，哦。那这个印光祖师他是把这个界定为这个梦兽经，哦，像我们说白衣神咒，梦兽就是菩萨他在梦里面传授的，哦，那后来就是把他这个就是被传授者就把它传扬出去的，哦，但是他这边有提到说，如果是专门研究佛学的人呢，已经有这个大藏经在，哦，就不要在这上面，啊，再去就是说去争论这些东西，因为呢，古经呢有很多是由这个梦感神兽的经啊都不敢流通，因为它可能是真的是有菩萨他来这个传授的，因为就是随顺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的根器他来传授，但是呢，恐怕就是以后会有人哦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凭空妄造哦开这个伪造哦伪造的这个开端，哦，所以呢，他是建议说，这个，我们尽量就是依据，就是说，比较没有争论性的，哦，没有争论性的这个经典 来送哈，比如说我们可以送心经啊，哈，这个文字很少，可是意很深。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也提到说，在这个明朝的这个仁孝皇后，她也有这个在梦里面感到佛跟她讲一部叫做《第一稀有大功德经》。在那时候永乐年间，他就把这部经录了这个藏经里面哦，一直到这个清高宗的时候，他就把他这个。把这个经撤出来，以防后人会把所有就是我们在民间流传的这种梦兽的这个不管是咒语或者经典呢，会有杜撰。哦，那我们呢现在就是说，有些学者他会有一些考据。那我因为我对印光祖师是就是对他是很有信心哈，因为虽然这个印祖他被就是称为就是尊为这个净土宗十三祖。可是我们如果看他的文抄就可以知道说，他虽然就是一直在就是说鼓励大家念佛，就是专心一意念佛，可是他本身他是深入经藏的，他讲的不管是对这个唯识啊天台什么，他其实都很清楚，你只要看他的文抄知道说他其实他对这个经论是很清楚。可是在那个时代，因为已经要国家要碰到大难了，那时候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世界大战嘛，哦，中国的这个最大的浩劫卢沟桥事变，这些整个都是陷入这个战乱之中，所以哦，他必须要这样的推广，因为你在这战乱之中唯一能够把握的哦，就是最简单最易行的，然后最安全的可能就是一句佛号哦，我们没有办法带那么多藏经在身边，所以祖师他出现在什么时代，他提倡什么都跟他那个时代有相关的因缘背景。那我们不能说哦，因为他祖师那样讲，所以我们这个祖师那样讲，我们每个人都抓着不同的祖师讲的话，然后就彼此就杠起来了哦，那是没有必要的哈，哦。因为印光祖师他算是非常厚积薄发的一位大师，他本身他在寺院里面，他是在乐藏哈，他是他的执事就是。在那个藏经楼阅藏很多年的，后来才这个借由这种就是书信的方式，哎，被大家发掘，好，哦，这位大师，好，哦，那在这里面他讲到有一些经典哦，像我看很多经现在都没有听过，可是之前有一部哈，哦，就是《血盆经》哈，哦，什么《瘦身心血盆经》哦，祖师说这个都是伪造的哦，这种伪造经呢哈，哦，按理念呢尚有罪过哦，不过。如果我们用自诚心来念，也不能说全无功德，那个功德就是诚心的功德，非常的小，哦，那这个伪造的经典你念呢，可能就一滴或者 不到一滴、哦，那像对于这个白衣神咒来讲的话，像印光祖师呢，他就讲说这个白衣神咒没有见到出处，但是他是甚就是说对这个白衣神咒他是看重的，哦，他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菩萨，他是顺应这个劣机哈，劣根的众生，他梦受的啊。如果呢，我们能够诚心来念的话，是无不所求皆应的，也就是所求都可以得到这个感应，所愿必从哦。但是这个恐怕哈，就是说后人会杜撰啊，就是说这个佛经呢，都不是说没有考证就把它放进去的哈，所以他就是说不，本他是不建议说把这个。循着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他是肯定这个白衣神咒的啦，哦，在李炳南老居士他也有对白衣神咒他也是有讲到，哦，就是说也有人回忆这个是 外道的这个伪造，哦，那这个他就是说这个普遍，哦，这个咒是普遍流行，但是大藏经里面并没有记载，所以有的人就说他是伪，哦，那这个因为这个咒语呢，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白衣神咒，有吗，哦，就是说因为它里面这个有梵语有汉语，就是也是令人家生疑的哈，但是它也是很保守哦，就是说这个要就是要真的要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哈，要从小这个梵语的人哈来做这个考证，才能够确定是不是这个外道所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祖师啊，他即使对于没有入藏的这个经典经咒啊，他还是很慎重的。可是我们我是建议说，我们不要说哦，他是一部的，我们就是说啊，那个是伪造的，因为里面也有非常殊胜的这个经典，那在 像圣严法师啊，其实也有对这个部分也有在提哈、哦。大部分都是会认为说这个咒语哈、哦，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虔诚来诵的话，其实它非常的感应啊、哦。但是呢，哈、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考据它的出处，所以呢，大家呢，哦，就是比较保留哈、哦。那在这个。在也有人提出来说，其实白衣神咒并其实也在大藏经里面有，它是在密教部里面陀罗尼集里面、哦、但是它里面呢、哦、这个提出来的人呢是认为说他有把这个，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查，就是说有把他这一个观世音说随愿陀罗尼这个咒文呢把它提出来、哦、就是我们可以去查，这里面也有，他是说这个文呢跟白衣神咒很像，就是他其实是白衣神咒的另外一个意的意思啊。好，那但是我想我们都就是说我们都不要轻易批判，好，这样是比较好的，好，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经典，好，我们现在念的经典，我们现在说都没有问题的经典，其实我想可能过不久也会有人提出来，开始越来越多的经典在大藏经里面都不是一部的，是由来已久已经被大家诵持的，都被怀疑是那个这个是伪经，而且提出来的人口才都非常的好、哦、那我们没有那种智慧，没有那种辨别力的话，最好就不要去看、哦、也不要去多做那些那个，然后也有很多，其实像我们说，哎，血盆经我以前也听过啊，也有人跟我提议说，哎，我们吼、哦、可以做这个就破血符的法会。我想奇怪，怎么没听过破血符？就跟我说这个是女人怀孕要做的哈、哦。后来才看的是印光祖师的这个开示说，哎呀，糟糕，这还好，当初没有听人家这样就跟着去做，因为我们在对大藏经不是这么深入，就一听就跟人家去做，结果它根本就不是佛法里面的这个经典，哦，但是。在这里面有一部经我也要提出来，在这个仪式部里面有一部经，它是从一样是没有作者，就是因为它没有作者，所以它很早就被编入一部，然后直接就被编入说是伪经。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经典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看它是怎么样把它就是再译出来，这整个过程它的这种严谨度谨慎度，然后我们会知道说，其实不是所有在一部里面的经典都是不好，都是那个伪经了。有一部经叫做大解脱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是藏传的翻译。那在这个 汉地，它的名字叫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或者简略的称大通方广经。那这本经呢，它是从这个中国汉译的，再传到西藏、哦、就再变成那个藏文，这样的一个经典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佛法，它传从印度它传出来有三个路线，一个就是北传、哦、北传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汉传的佛法，然后其中一个是藏传，所以藏传的藏地的这个佛法经典绝大部分都是直接从印度传过去的，所以像我们从汉地再传到藏地这样的经典是非常少、哦、但是在那个汉地的这个很早的时候，他这部经就已经等于就是说没有流通了、哦、其实我们法如果不弘扬的话，一步一步没有流通，最后就等于是灭了，他很早就已经没有，而且他没有完整的本质，一直到但是在这个藏地呢、哦、那时候藏地跟这个汉地的这个佛法还没有这么流通嘛。如果今天是因为就是说很多的法王仁波切啊，这些人都已经来到这个就是出走西藏，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多接触。那事实上在藏地它是一个就是说非常被尊重的一部经典，很多仁波切法王他们都是就是是属于他藏地的三大的解脱经里面其中之一、哦、那他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就是他从这个知道这部经，然后再去把它取回来、哦、就是他们去对照这个经典，原来就是 藏传这部经，然后再去找，他是从这个敦煌的这个宝藏里面，石窟敦煌十四宝藏里面找出来残卷，残卷就是说它不完整，然后呢它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部分它没有办法完整，就没有办法整个把它呈现出来。到后来房山石经被发掘出来之后，房山石经也是残卷，结果这个房山石经的残卷刚好对上这个敦煌宝那个石室的这个残卷，两个都是不全的，配起来刚好是补上的，所以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也是福因缘到了，也是福报到了哈，所以这本经现在又完整的被流通哦，它叫大解脱经哈，其实各位还可以请得到哦。那这个经呢，它里面呢，它诵词也是有非常大的功德哈，像我知道在这个尼玛派的这个法王他。他就是每天都诵词40年不间断这样在诵词哈，那你看他是怎么样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把它就是取出来，然后把它再翻译出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可是他被编列在遗世部，好，而且他在很早的时候，他在什么时代，在这个隋朝的时候，废长房好，在这个历代三宝记里面直接就把它当做这个遗部，为了这个遗部呢，道宣法师，唐代道宣法师，他在大唐内典录，就直接内典就是佛典，我们说这个外道跟内道，内典就是佛典，直接就载为伪经，因为他没有这个义师的名号，失义无法考据，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我只是提出里面的这个一两部来讲。因为现在《高王光音经》也很多人在流通，也有些人是说这是某某某某什么活某某一个，好像这个法师好像大家觉得他也是很争议性的，他提出来，哦，那有的人会有这个问题说，这个法师他有问题，那他提出来，他可能是他自称是什么活佛什么再来的，他提出来说要宣导这部经，那我们要不要去念这部经？很多人念有这个感应啊。好了，那你觉得说我怕怕的，那没关系嘛，好，那我们还有普门品嘛，好，还有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都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典，我们都可以念啊。那可是他今天他也有这个推广金光明经，那我们要不要念？因为是那个法师推广，你不用管他嘛，因为大藏经里面金光明经有嘛，他这个法师你觉得说你对他有怀疑，可是他推广这个经是大藏经里面明明白白的，很多这个宣扬正法的法师他也在讲啊，那我们就不要怀疑哦。所以我们对这个经典的态度是，就是说我审慎一点是好的，那对于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就是说我们先保留哦，也不要轻易的妄下定论哦，我们最好不要轻易的就下定论哦，不要说这个法师好像他怪怪的，所以他所有推荐的所有推广的经典我们都存疑，好，千万不要这样哈。那或者是说，像有的人他，我们这样学佛哦，就是说，有的他就是跟着哪个师父学了之后，他就是身体变好了，好，或者是说这个法师他会印心，好，他会给我这个禅定，觉得说很喜悦有觉受。其实我们知道学佛的重点应该不是在讲神通感应。也不是在求身体健康，哦，那其实最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智慧跟慈悲，哦，因为智慧是根本啊，哦，解脱空性的智慧是根本，然后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大悲心呢是方便，哦，应该是放在这个上面。但有些人他练了什么功之后身体变很好，所以他笃信不疑，那其实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经过这种听闻，然后没有不知道说我学佛我应该的重点把握的重点是什么时候，我常常会因为我身体就很不好嘛，所以我练了这个功之后，哇，从来6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蔬菜那个清爽我就去了，那这样没关系嘛，我们可以练气功，可以练瑜伽，可以练什么都可以，我练什么都可以，可是我的信仰要不要放在那边，那个是我们还要再做确认的 它可以给我们一些好处。可能我现在跟着这个老师学打坐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得到很多这个体验感受，它给我很多的加持。